大家好，我是老卷们，说一说2020年的中国楼市。那我相信我的频道观众大部分不会在中国炒楼，但是为什么要谈楼市呢？因为楼市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窗口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现在的一些变化。那么进入20年以来呢，中国媒体一直在炒作中国楼市要上升，中国楼市利好的消息。我们通过查阅中国新闻可以看到大量的相关内容，但是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那么单纯从数据上看好像有些道理，但是中国的数据可信度很低，如果你纯粹从这些数据出发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实际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楼市现在越来越像一个经济的陷阱，那只要你掉进去的话就是万劫不复。那中国楼市这个陷阱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先通过最近楼市的现状来看一看相关问题。
那么稍微查阅一下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大陆的财经新闻，就可以看到有相当数量的内容都是在讨论所谓的楼市回暖。来看一些相关的新闻，比如说这篇文章是说春节之后深圳楼市回暖，同比签约上涨。那这篇文章呢是说武汉楼市销售同比上涨近三成，回暖信号非常明显。还有这篇文章是说青岛楼市出现了回暖现象，成交量开始上升。所以这一类的新闻评论非常之多，大家可以自行上网搜索。那么所有这些宣传中国楼市回暖的文章，他们是如何解释楼市回暖背后的原因呢？那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来读一下这篇文章。那这个文章题目一目了然，是说2026年上海楼市正在回暖，成交量不断上升。而文章给出的主要理由就是政府开始松绑楼市，取消了过去的各种限购政策，放松按揭贷款政策等等，总之都是从政策角度去解读中国楼市的回暖。那么这个逻辑比较奇怪，因为中国政府开始分地区松绑楼市，推出了比以前更为宽松的购房政策，所以中国的楼市要开始回暖，房价要上涨了。那这个逻辑显然没有说服力，房价并不是政府要它涨它就一定会涨。那如果我们抛开新闻媒体上的纯宣传来看一些数据的话，也会发现近期的中国楼市会给人一种触底反弹的感觉。那这个数据是中国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的成交面积同比以及二手房的挂牌指数，可以看到在2025年二手房的成交面积和价格接连下跌，然后在26年2月似乎出现了一种触底反弹的迹象，开始略有回升。再来看这个是冰山数据统计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二手房价格指数，可以看到之前是一路下跌，但是进入26年1月之后，四大城市的房价指数同时出现了走势平稳和略有回升的迹象。但是是不是可以凭借中国政府在政策上松绑楼市，加上主要城市房价止跌企稳，那从这两个理由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楼市要反弹了呢？当然不可以。如果这样就得出结论的话，那是非常轻率和不严谨的。那我们还需要阅读一些更为重要的数据。那如果读了这些数据的话，就会发现中国楼市根本就反弹不了，很难出现所谓的楼市回暖。那我从三方面数据来给大家分析为什么中国楼市的前途依然是不妙。第一个数据是中国楼市的库存数据，第二是土地拍卖数据，第三是中国民间长期借贷的数据。综合这三方面情况，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出来中国的这个楼市根本就没法反弹。虽然中国少部分的一二线城市楼市成交数据确实有所回暖，但整体来看中国楼市依然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问题，供需依然是严重失衡。那通过数据可以看到，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产库存周期还在上升，一线城市楼市库存周期从10年前的15个月上涨到现在的40个月以上，达到历史最高，那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二线城市去库存周期也是历史的最高点。那以目前中国人口结构的购房需求来说，是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消化存量房，更不要说还要额外消化新开发的住房。那么楼市供需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体现在土地拍卖还有新房供给方面。实际上26年1月，中国一线还有二线城市的新房供应面积它同比继续大幅下降，分别达到负 43% 和负 25%。 新房供给疲软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政府土地拍卖的疲软以及开发商土地开发意愿的不足。来看数据，26年1月中国全国推出的拍卖土地面积下降了 16%， 楼面均价也呈现下降趋势，而在整体上土地的成交金额大幅下跌了 39%， 单位土地的溢价率下跌到历史新低只有 1%， 所以土地的溢价率甚至是低于通胀率。那这个说明中国的土地实际上是在持续的贬值，不是一个良好的资产。那可以说进入26年以来，土地市场是供需双双疲弱，开发商和城投普遍拿地的意愿减弱，政府供地动力非常弱。这个当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心有余悸，还没有从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恐惧当中走出来。那如果从购房者角度来看，买房的需求同样疲软，中国的信贷数据显示2020年1月人民币贷款同比有少量的增加，其中居民的短期贷款增速比较明显，但是中长期贷款依然是非常低迷， 这个其实显示出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很低迷，所以综合库存数据、土地数据、居民借贷数据等等这些关键数据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楼市并不像某些媒体宣传的那样要回暖反弹，刚好相反，楼市正在成为令人深陷其中的经济陷阱。
那么中国的媒体还有政府千方百计宣传楼市利好，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两个字，化债。那么化债就是核心中的核心，关键中的关键。所谓化债就是化解债务，就是用散户还有购房者的钱去化解政府和房企的债务。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跑到中国去抄底楼市的人大概率抄在半山腰。那我们来详细说说这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政府还有中国财经媒体现在又开始重新宣传房地产的利好，重新去鼓吹房地产回暖，他们之前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一定要等到现在才做呢？实际上不管是中国政府也好，房企也好，他们都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重新忽悠人们去买房的机会。时间来到2026年，这个机会是逐渐的到来了，至少中国人自己判断是这样的。那这是一个什么机会呢？那说起来这个机会和中国内部关系不大，它跟外部的经济环境关系更加密切，那就是美国降息周期。实际上现在最希望美国降息的人恐怕不见得是美国人，中国政府其实更希望美国降息。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政府长期面临一个两难问题，就是保经济还是保汇率。那如果中国中央银行它为了提升经济数据化解债务而实行量化宽松降准降息，那么人民币的汇率很可能会进一步下跌，这个会直接造成资本加速外逃等等系统性风险。比如在22年到24年期间，美联储为了利率正常化开始加息，造成美元走强，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上升，这个直接引发了中国资本跨境流出，人民币承受的贬值压力巨大。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央行不敢轻易的大幅降息放水，而只能是跟随美联储的步伐，在表面上维持一种强势货币的政策，那也就是保汇率不保经济。但是如果维持这样的政策，那就代表中国很难利用宽松的信贷和廉价货币来刺激消费，或者以货币贬值的方法还有低息政策来减轻债务负担，化解债务。你要知道目前中国的消费通缩还有债务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在最近一年的财经新闻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相关内容是报道中国经济通缩的情况，中国人没钱消费，有钱也不敢消费，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中国在26年依然处于通缩阶段，最乐观也需要到27年才有可能逐步走出通缩。那么在此以前，居民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来看中国的 GDP 平减指数，这个是比 CPI 指数更能够真实反映经济状况的指数，该指数已经是连续三年为负数，这个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最长时间处于通缩状况。那么零售业的销售数据目前也是22年以来的最低值，这些数据都显示出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增速，开始进入高速下坠的阶段。那中国政府为了挽救经济数据，确实有放水降息的动机。再来看债务问题，根据中国房地产协会官方网站的数据，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6年1月底，有43家上市房企有息的总负债达到 2.65 万亿，其中大约有18家房企公布了相关的债务重组方案。这一部分债务规模大约是 1.84 万亿，占比相当于 70%， 也就是说中国房企不但总负债高，而且债务质量普遍还很差，所以大部分房企都存在债务风险，面临债务重组的问题。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就包括万科这一类企业的债务危机。那么这些大型房企一旦债务暴雷，很容易会引发连锁反应，其对于经济造成的潜在伤害并不会弱于恒大暴雷的情形。那么房企要怎么样解决债务问题呢？方法很多，但是总的说来有三条路线。第一是发新债，以新偿旧，那这个方法呢已经是屡试不爽了。第二个办法是债转股，把债权人转变为企业股东，这个方式来重组债务，也就是让股票市场来为债务买单。第三个方法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大力度销售，通过售楼来回笼资金，那也就是用购房者的钱来帮房企偿还债务。这三个方法如果想要奏效，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政府必须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信贷政策，要降息放水，只有这样韭菜买楼的利息负担和成本才会降低，他们才有买楼的可能，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楼市销售，只有楼市销售变好了，房企才有信心发行新的债券，那么债务的以新偿旧才具有可能性。与此同时，当房企的销售业绩变好之后，房企的股价才有可能上升，债转股才有可能实现，所以一切都要寄望于放水降息这个事情。中国无论是想要促进消费，还是要维持房企的巨额债务不暴雷，最后都必须降息放水。那为什么中国一直迟迟没有降息放水呢？答案就是因为美元的强势。 那么2026年可能中国的经济决策者认为美国一定会降息，因为他们坚信川普要利用降息来拉动美国股市，为中期选举造势，所以中国人就寄望于这个政策风口，只要美国一降息，中国马上跟进降息。那至少在短期之内，这样做可以修复中国的消费数据，缓解通缩的状况，并且缓解中国房企的债务压力，所以整件事说穿了就这么一回事。因此这个可以被视为中国政府一场有预谋的经济自救项目，但这个策略最后会不会有效？那我想长期来说肯定没有效果，因为中国经济大势已去，尤其中国楼市，长期来看中国楼市没有任何前途。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底层逻辑，就是楼市的好坏终究还是要看人口发展趋势。根据媒体报道，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破一，连续四年下跌，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相当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水平。那人口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的楼市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因为当中国人买了楼之后，时间越往后就越找不到接盘的人，买方会越来越少。那未来中国真正有投资价值的不是阳宅，而是阴宅。那买个墓地它反而有可能升值，但是你买活人居住的楼房，它长期一定是贬值的。那相同的道理也适用于股市，从股市角度来说，你更应该购买那些殡葬服务业公司的股票，而不是买地产公司的股票。所以如果在26年这个阶段，有人听信了媒体的宣传，跑到中国去买商品房或者是买中国房企的股票，然后自以为聪明抄了一个历史大底，那么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个抄底的行为一定是抄在半山腰。当然不可否认，中国平均的房价以及上市房企的股价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内短期反弹，这个事情他通过自己的操作肯定可以做到。这个其实就是先给散户一些好处，让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让韭菜们以为真的市场出现反弹，然后韭菜就会大胆入场买楼买股。那一旦他们上钩之后，买进去之后呢，价格马上就会转跌。镰刀收割韭菜自古以来都是锯齿型的收割，短期给你一些好处，然后再让你一亏到底，这种手段在赌场当中经常可以见到。那其实中国经济它就是一个赌场，不管你怎么赌，最后你都不可能是赢家，最后的赢家肯定是庄家，也就是中国政府。
那么所以说，不管是楼市还是股市，只要是投资的事情都是愿者上钩，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以这种事情不能劝。那么大家就是想买就买，想卖就卖，自己负责。那我相信中国的韭菜基本盘还是非常稳固的，以中国韭菜的智商，这一次依然会有很多人前赴后继的入市啊，去买楼买股。但是不管怎么样，大的趋势无法改变，就是中国房地产大势已去，那总有一天这样下去韭菜会死光的，到时候韭菜死光，镰刀也会开始死亡。那么中国大陆人经常嘲笑香港是所谓的金融中心遗址，那我想说的是，中国大陆本身也是一个遗址。是什么遗址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开发楼盘遗址，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烂尾楼。那现在跑到中国去抄底楼市的人，他必将也成为这个遗址的一部分，和遗址一起被埋葬。好，今天就这些，下次再见。